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，我是咏彤。以下文章刊登在浩国月报2014年2月号，题目是泰国政治的死结，撰文的是孔祥炯。泰国反政府党派自去年10月31日开始在曼谷大规模地集会，反对政府通过对前总理他信特赦的议案，虽然在11月11日国会参议院遭否决，但是反对党继续进行反政府活动，占领多个政府的部门和广播电台，封锁总理府及封锁曼谷，要求女总理英拉辞职。暴乱越来越严重，这个混乱的局势要如何解决呢？泰国在20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由军人统治，在过去的几十年，军队发动了11次的政变，1997年进入了民主制度，虽然参议院议员由军队和政府官员委任，但是执政的众议院全部的议员则由全民大选选举。泰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贫富悬殊，泰国一向为上阶层所统治，这个阶层是集中在曼谷的富有者和中产阶级，包括军人、政府官员、专职人员等等。下阶层就是贫苦的人民，主要是泰国东部和北部的农民和城市里面的劳工，当然下阶层的总数比上阶层多。2001年大选时选出他信为总理，他上任后大规模地改革，改善了下阶层人民生活，甚获低下层人民拥戴，而下阶层开始政治觉醒，因为他们的人数多，所以能够透过大选获得政治权力。他们组织反独裁民主联盟，号称红三军，上阶层亦都组织了人民民主联盟，号称黄三军。而泰国暴乱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阶层和下阶层的权力斗争。过去十几年大选都是红三军一方获胜，黄三军发觉不再掌权，于是利用不同的方法夺权。第一是用军队政变，例如总理他信在2005年大选再度获胜，在2006年当他信在国外时，军队政变推翻了民选政权，法院并在2008年判决他信贪污和滥用职权，迫使他信流亡海外。黄三军夺权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以选举舞弊、贪污、滥用职权为理由，利用法院阻止红三军的领袖参政，例如2006年他信下台后仍然由红三军执政，而且在2007年大选再次获胜。黄三军不服，在2008年封锁了机场，宪法法院下令红三军领袖不准参政，结果黄三军重掌政权。宪法法院多次裁判红三军的政党违法，将他们解散，并禁止他们的首领参政。2010年红三军在曼谷集会，并发生了暴动，后来被军队镇压，结果90人死亡，2000多人受伤。在2011年大选中，红三军获胜，他信的妹妹英拉成为现任总理。去年10月，在众议院占大多数议席的红三军通过大赦议案，后来被参议院否决，但反对党仍然举行集会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。英拉总理在12月9号宣布解散国会，并在2月2日举行大选，但反对党不同意，持续暴乱。1月21日政府宣布紧急状态，让警察有更大的权力控制暴乱。反对党不肯接受大选为解决的方法，皆因他们知道一定失败。因为支持红三军的人数众多，所以他们要求英拉立即辞职， 将政权交给一个非民选的人民议会改变选举制度。他们反对众议院议席全由民选产生，要将它改成 70% 的议席由委任制产生， 30% 由民选产生，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执政。当然这违反了民主一人一票的原则。泰国这种明显的权力斗争是很难和解的。这次的暴乱的短暂解决方法可能有几个。一，军队再政变。这次的黄衫军的暴乱只是轻微的与红衫军对立，所以军队并没有行动，但是曼谷外的红衫军已经组成。如果有武装对立，军队可能以之为借口发动政变。第二，法院干预，法院可能偏帮黄衫军，强迫英拉辞职。不过1月底反政府党派要求法院阻止大选，大法院指裁判说大选可以延迟，但决定权在总理的手里面，可能这次的法院不敢干预。第三，泰王调停。全国都敬爱的泰王普密蓬可能出面调解政治危机，要求双方停止对立。不过这些都是暂短的解决方法，只有双方谈判妥协才有长期的和平。黄衫军的一方包括大部分的华人，若单单为着华人的利益，当然希望黄衫军获胜，但民主制度是不可抗拒的洪潮，反民主一定失败。试看南非的例子，虽然白人长期统治，但最后亦都屈服在民主制度之下。泰国的黄衫军不能够再利用军队和法院垄断政权，要以良好的政绩慢慢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。以上的文章刊登在《浩国月报》2014年2月号，题目是泰国政治的死结，撰文的是孔祥炯。我是永彤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